中华五千年，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宋高宗南宾，宋高宗赵构在南京应天府，即是今日河南省商丘市，宣布继承帝位之后，听从主和派大臣王潜善、汪伯彦等人的意见，一方面排挤主战派大臣李纲、宗泽，另一方面准备放弃中原，迁移到长江以南，远离金兵侵扰的地区。建炎二年十月底，赵构和他的亲信到达长江北岸的扬州。在同一时期，金国的政策起了一些变化。金国出兵侵宋的时候，最初并没有打算灭亡宋朝，只是希望逼宋朝割让黄河以北的土地，所以金国元帅詹罕和挖离北由汴京撤退，俘虏宋徽宗宋钦宗北上返回金国本部的时候，立宋朝宰相张邦昌做大楚皇帝，预算由张邦昌的大楚傀儡政权管治宋朝黄河以南的疆土。金国之所以宁愿在河南树立傀儡政权都不直接统治，主要原因是当时金国的执政者，例如金太宗吴乞买、宰相完颜希允、大将完颜詹罕、挖离笔、塔懒等人，都感觉到金国的扩张太迅速，短短十二三年之内，灭辽、侵宋，攻占了数以百计的城邑，征服了数以百万计的契丹人、渤海人、汉人、系人，而建立金国的女真人数目太少，所以需要一段时候集中力量安顿国内，例如建立地方行政制度、赋税制度，在各处军事、交通要冲、屯驻军队之类，不適宜虚耗兵力和宋朝各地的义军长期争持。另一方面，宋朝河北、河东、河南、山东各地的义军十分活跃，经常袭击深入中原的金兵，令到金兵防不胜防，所以当时金国的执政者对吞并宋朝疆土没有太大的信心，宁可立一个傀儡皇帝做金国统治中原的代理人。但是傀儡皇帝张邦昌自知威望不足以服众，在金兵撤退之后自动退位，而且让位给宋朝的王子赵构。赵构本人虽然希望同金国和解，早日平息干戈，但是河北、河东、河南、山东各地的义军在宋室中兴的号召之下，声势越来越浩大，对接收河北、河东、山东各地州县的金兵威胁非常大，于是一部分金国将领，尤其是一些急于进取的少壮派将领，认为不消灭赵构就不能够令宋人信服，于是有再次侵宋、追赶赵构的军事行动。这些急于进取的将领最有地位的要算完颜兀术。兀术是金太祖阿骨打的第四仔，当时宋高宗赵构已经由南京应天府，即是今日河南省商丘市，迁移到了扬州。金国执政认为赵构缺乏以和诚意，而镇守汴京的宗泽又病死了，义军势力分散，于是兀术领兵南下追赶赵构，想消灭宋朝皇室最后一个象征人物，征服整个宋朝。金太宗天会七年，亦都即是宋高宗建炎三年农历正月底，詹罕、兀术指挥金兵分别由郑州、徐州南下。 二月初逼近扬州。
奴才康李启禀陛下，金贼经已攻破了楚州，就快打到嚟扬州啦。
吓、啊，金贼打到嚟扬州？
系啊。
咁王潜善、汪伯彦两位宰相呢？
两位宰相都不知所踪啊。
吓、啊，咁我哋点算啊？
为今之计，系立刻渡江去镇江暂避啦。
去镇江暂避？
系。
唉，冇法子啦。朕以为由中原退到嚟扬州可以安顿一段日子，估唔到金贼穷追不舍，都唔够半年又要逃难。唉，
陛下，仲系尽快过江好，否则就太迟啦。
好啦，康公公，你立刻吩咐一啲侍卫保护太后同埋各位娘娘准备过江啦。
系，奴才遵旨。我哋终于安全到达镇江城啦，
康公公，镇江城地方狭窄，守唔守得住噶？
启禀陛下，听闻刘光世、韩世忠、张俊几位将军仲喺江北抵挡紧金贼，佢哋唔会咁快过江嘅。
嗯，咁都好啲，不过，朕始终觉得镇江唔安全，都系移驾杭州比较妥当。
啊？陛下希望移驾杭州？
是。
没错，去杭州暂避的确是上策。但是陛下应该稍为耐心等待几日，等多些公卿大臣和官兵侍卫来镇江会合，然后起程都未迟。
嗯，那也好。我们终于到了杭州了。
是啊，陛下，到了杭州了。
嗯，可惜杭州太简陋
了。杭州虽然简陋，但是景色宜人，物阜民丰，陛下可以在这里暂时驻跸的。
嗯，没错，好彩金贼还未过江，朝廷可以在杭州暂时安顿。但是近日有好多人上诉弹劾王潜善、汪伯彦两位宰相，话佢哋专权排挤李纲，冤杀太学生陈东，误国害民。
系啊，
仲请朕将佢哋罢免。唉，康公公，你话朕应该点做呢？
王潜善同汪伯彦两位宰相民愤甚深，陛下如果再包庇佢哋嘅，咁对陛下、对朝廷、对国家都不利啊！
嗯，冇错，罢免王潜善、汪伯彦可以平息民愤。
系啊系啊，陛下圣明啊！
宰相职位可以由中书侍郎朱胜妃担当。
陛下，嚟到杭州之后，有不少侍卫将领烦躁不安，而且有人口出怨言啊。
吓， 康公公，咁你要替朕设法安抚下。
将军王渊曾经保护陛下过江，陛下可以任用佢做枢密副使，由佢负责安定军心啊。
好啦好啦，依康公公所奏，希望王渊能够安定大局啦。发生咩事啊？
启禀陛下，兵变啊！
兵变
系啊，一定系将军苗阜、刘正彦佢哋不满王彦作声太快，而且处事不公，煽动士兵作乱啊！佢哋经已酝酿咗好几日噶啦。
吓，康里咁重大嘅事。为什么你不早点告诉我知啊？
奴才死罪，奴才死罪，奴才以为王渊可以尽快安抚他们，怎不知就……
唉，陛下，微臣苗阜得罪了。苗阜，你煽动士兵作反，你好大胆。
陛下，你赏罚不公，将士有功不赏，结交宦官就可以官拜庶民。微臣唔服，
你哋乱讲，你哋乱讲。
陛下信任奸臣，误国害民，令天下百姓遭殃。陛下不杀奸臣，臣等绝不罢休。
冇错，陛下不杀奸臣，臣等绝不罢休。
朕已经罢免咗王潜善、汪伯彦噶啦。
真正嘅奸臣系宦官康里、曾泽、蓝圭。
你乱讲，
康里包揽官职。当日王渊遇敌先走，因为贿赂康里，竟然官拜枢密副使，在将士面前作威作福，实在天理不容。臣等已经将他斩首，将他的首级呈献陛下。
吓，王渊，各位将士为国尽忠，朕都好明白，大家应该先回去军营，有事可以慢慢商议。
我们要杀死康里。
求陛下救奴才性命啊！
大家稍安无躁，朕请朱相公嚟同各位详细商议啦。
启禀陛下，微臣朱胜妃已经同其他公卿大臣商量过。
点啊，朱相公？
如今苗阜、刘正彦率领几千伴兵包围行宫，陛下嘅生死存亡系于一线。臣等认为，陛下都系立刻将宦官康里交俾苗阜同埋刘正彦佢哋处置。
吓，将康里交出去，咁岂不是将佢送死？唔得。康里呢几年在患难之中追随朕的左右，朕不可以要他送死的。
陛下，康公公他虽然侍候陛下十分周到，但是牺牲康里足以缓和叛军的凶焰，实在是不得已。何况康公公卖官鬻爵，纵容贪污，早已怨声载道，陛下不宜包庇。
但是朕身为天子，受叛兵威逼而屈服，咁何以面对天下臣民呢？如果佢哋杀咗康里之后，又再有要挟，朕又点可以再应付呢？
如果苗阜、刘正彦佢哋再对陛下无礼，臣朱胜妃身为宰相，必定为陛下力争，绝不妥协。
咁好啦，朕将宦官康里交俾佢哋处置啦。 廖将军、刘将军，你哋已经将康里斩首示众，点解仲唔解甲回营呢？你哋仍然包围行宫，惊扰皇上，实在唔应该。
朱相公，当今皇帝不负众望，好应该退位让贤啊！
冇错，退位让贤。吓，
退位让贤？各位，今日国事艰难，皇上怎可以退位呢？而且试问天下还有哪个人可以继承大统呢？
大宋天下是靖康皇帝的天下，我们等靖康皇帝回朝。
但是靖康皇帝被金贼俘虏，还朝无期。
我们拥立王子，拥立王子。
王子只有三岁，怎可以临朝听政呢？
我们不理这么多，一于与废昏君立王子。
没错。
我先禀明皇上，请他退位。
无需禀明，立即整王子即位。
赞成。
不如恭请太后出来，由太后主持大局。
嗯，那都好。太后，
各位，大家催促老妇人来到行宫，究竟有什么事呢？
我们请求太后陛下废婚立明。
蛤？废婚立明？为什么？
诏构失德，不负众望，我们要改立王子为新天子。
改立王子？
没错，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兄，今日群情汹涌，求太后作主。
赵构如果不退位，就必须一死以谢天下臣民。
王子只不过是三岁小儿，又怎可以
由太后垂帘听政？
国家在危急关头，军国大事，怎可以由老妇人抱三岁小儿决定呢？
国家大事由朱相公负责。
太后，侄儿赵构无德无能，有负祖宗，有负臣民，我不应该留在这里，求太后治侄儿死罪。微臣朱圣妃启禀太后，今日众议难为，垂帘听政可以安定人心。
朱相公，你
各位将士，太后答应垂帘听政，以后军国大事先征求苗阜、刘正言两位将军意见，然后交由下官执行。不过各位应该好好礼遇建炎皇帝，而且严禁士兵劫掠侵扰。
好，
太后万岁，新天子万岁。
相公，自从苗阜、刘正言两个逆贼夺权之后，他们飞扬跋扈，目空一切，我真是无法子再忍受啊！
太后，他们多行不义，一定会自诛于天下臣民的，不用几耐，一定有人收拾他们的。
哦，朱相公，你的意思是？
微臣已经在宋郊各地的公文上面做了暗号，吕夷号和韩世忠、刘光世、张俊几位将军一定会领兵来杭州救驾的。
哦，这样就好了。是了，皇帝怎样？
皇上俾叛兵幽禁喺显灵寺，隐辱负重。微臣已经派咗可靠嘅人日夜保护，请太后放心。
嗯，咁都好啲。
建炎三年三月初，宋高宗赵构在到了杭州之后没几耐，因为侍卫将领苗阜、刘正彦叛变，被幽禁在佛寺之中。苗阜等人立年仅三岁的王子赵夫继位，称为明寿皇帝，由哲宗孟太后垂帘听政，历史上称为苗刘之乱。当时宰相朱胜妃承担住安定杭州政局的责任，一方面同苗刘军人集团周旋，另一方面暗中联系镇守苏州的吕夷浩同埋领兵驻守淮北、淮南、湖北等地的将领韩世忠、张俊、刘光世等人去杭州讨伐苗刘。半个月之后，秦王兵包围杭州，苗刘战败，向福建方面逃走。宋高宗宣布恢复帝位，太后撤销垂帘听政。朱胜妃为了表示对不能制止苗刘之乱负责，辞去上位，改由吕夷浩拜相。宋高宗赵构亦都为了表示决心抗金，由杭州移驾江宁。几个月之后，王子赵夫因为惊吓过度病死，而宋高宗从此就再没有亲生王子了。建炎三年七月，苗阜在福建被官兵擒获处死。朱胜妃是河南蔡州人，进士出身，为人老练而足智多谋，但是因为曾经排挤李纲，所以不受当时和后世士大夫赞扬。他罢相之后出任地方官，后来得罪秦桧，辞官隐居的。
中华五千年节，宋高宗南奔，是由郑启明、温泉、张建浩、刘超文、罗嘉玲、陈炳球、翟耀辉和林有荣这么多位联合播演的。